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有机会大家一起透过这个网络来敬拜。今天我要跟各位一起来思考新约圣经里面有一卷很短的书信。还记得上个月我们提起来说，这几个月我们要一起来从新约很简短的书信来学习真理。这些简短的书信呢，只有一章，十几或二十来节，所以是非常的简短。有时候这几卷很短的书信被称为是明信片那个样子的书信，就是这么一张明信片而已，所以很简短，但是里面所蕴藏的真理非常的丰富。这四卷简短的书信就是腓利门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还有犹大书，非常的简短。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就是约翰二书刚才所读过的一到十三节，要我们忠于真理，要我们在爱心里面来操练实践真理。这是约翰写的书信。我们要简单来说明一下约翰二书的背景。作者传统上面认定就是使徒约翰，就是写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的这一位约翰，就是神耶稣基督所喜爱的那一位，也是我们通称的叫做老约翰。因为在圣经，新约圣经里面有好多个名字也都叫约翰的，所以这一个是使徒的身份，又是活的使徒当中活得最长久的，是被放逐到拔摩海岛，活到将近100岁的，所以称为老约翰。所以这是传统上面教会认定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约翰二书，还有接下去约翰三书，还有启示录，这五卷书信都是使徒约翰，都是老约翰写的。那在什么地方来写约翰二书呢？据说就是在以弗所，是在小亚细亚。我们知道老约翰是以弗所教会的当家长老，那写成约翰二书，那是在什么时候？大约就是在第一世纪的末期，差不多是90年到100年主后啊，90到100年之间啊。那我们认定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启示录都是使徒约翰写的。那特别是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这三卷书信都是在同一个地点，也差不多是同一个时期写成的。这是简单的这个约翰二书的背景。那约翰一书抱歉，约翰二书刚才我们所读的只有13节，一共有245个字，所以非常的简短。它跟约翰三书比较起来，约翰三书有15节，所以比约翰二书多了2节。但是 约翰三书只有219个字，却是比约翰二书要少，所以这是很有趣的啊一件事情。那这两卷书信都是非常的简短啊，但是我们也发现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这三卷书信，他们的内容有很高的相似性，很多地方都是相同的。比如说有学者就去做了一个统计，说约翰和约翰一书相同的地方，那约翰二书占了 86%， 约翰三书占了 70%。 所以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要来研读任何的啊这三个书信当中的任何一卷，那必须就要参考约翰一书，也看看约翰二书，也看看约翰三书啊，因为同一个作者同一个时期写的，在同一个地点，所说的内容大致是类似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有看了很多的圣经的经节，所以我请你把你的圣经准备好啊。同时我们要看的有很多是在约翰福音，因为这是也是施洗也就是啊使徒约翰所写的，所以我们会前后来参考，所以准备好你的圣经。好，现在我们来进入这个约翰二书，来细细的分解，看看约翰二书所写的这一封信到底是给谁的，那又有什么目的。来，我们来看约翰二书第一节，第一节这边就说，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啊，这就是啊，圣经的书信开头的时候一定是写谁写的，那写给谁。那这边我们看见呢啊，说是有一位长老，他没有署名说是某某人，只是说他是一个长老，那可见得这个长老是大家都很熟悉，只要说长老那就知道是谁，就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说哦，牧师牧师，哎，大概就是指你们的啊主任牧师，大家最熟悉，所以不必啊代名代姓把他说出来，只要说牧师我们就知道说是我们教会的啊主任牧师，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一个说长老的，那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认识的很尊敬的这一位属灵的长辈。那这里不用说，刚才我们已经说明过了，那就是使徒长老，就是使徒约翰，就是老约翰啊。一讲到这个长老，大概就认定他就是啊使徒约翰，大概不会错。因此这边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使徒约翰他是做长老的，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所熟识的所牧养的教会啊，或者是啊教会里面的有一位特定的太太，一位姊妹。那我们知道这个在小亚细亚这一带，那约翰呢都曾经去帮助他们，传福音给他们，甚至于牧养他们。虽然他是固定在以弗所啊担任长老多年啊，但是这一圈的附近的教会都认识这一位很受人尊敬的使徒约翰这一位长老。那这边说写给蒙拣选的有一位太太，蒙拣选当然就是信主的，我们都叫做蒙拣选的啊，所以他是一位信主的主内的姊妹，是一个太太啊。 那有人就说这可能就写给私人的，写给个人的。那这个太太一定是啊，很爱主，很热心啊，教会某一个教会很主要的一个同工，不错，就是这样的背景啊，和他的儿女，就是他的家庭啊，可能这一个太太，这一个姊妹，那家境也相当不错，所以成为接待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他的家来聚会。诶，这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是不是啊？所以这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啊，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所以解经家有在说，这可能是一封私函写给这一个太太，写给这一个姊妹的啊。但是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你看看我们这个圣经里面的第一句话说，拣选的太太啊，蒙拣选的太太，底下有小字说太太或做教会，底下都一样的啊，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可能性啊。教会被称为是基督的心腹啊，就是太太啊，所以这两个都有可能啊。说和他的儿女，一则就是这个太太的家庭里面的这些人，另外一则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的信徒啊，就是这一个意思。所以这双重的意思都可以被接受，一个就是私函写给这个爱主的姊妹跟他家里面的人，或者是写给教会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而这一个教会或许不止一个教会啊，因为在小亚细亚很多地方都有不同的大大小小的教会啊，众教会啊，他们都公认这个使徒约翰就是他们的长老啊，刚才已经都说明过，所以这些他的背景就让我们能够理解。等一下我们在说明的时候，哎，很可能就是啊，会提到太太儿女啊，那当然你也会想到这就是教会啊，和啊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每一个信徒都来领受这一封信。今天我们也在这边敬拜，来读约翰二书。哎，我们就是这个教会里面的儿女，或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所以老约翰在这一封信对当时的这个家庭或这一个教会来说的，今天也是对你我来说的，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啊。那这一封信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刚才啊，各位也都读过一到三节这个经文，就有一个概念，就是这个使徒约翰是在劝勉信徒要来实践真理，彼此相爱。同时当时的教会的背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就有错误的教导出现，有一批游走在教会当中的所谓假先知、假教师，或者是假基督，或是敌基督的，在那散布错误的荒谬的教导，而且他们的言行都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不符合圣徒的体统，作恶犯罪啊，对抗基督的信仰和否认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不承认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做长老的约翰就写这一封信来提醒、来警告啊，要这些弟兄姐妹要防范这些迷惑人的敌基督，他们错误的教导和言行，严严的提醒他们绝对不可接待这样的人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从这一封信里面，这个长老约翰 教导我们，就是实践我们爱心的时候，我们要来生活当中如何来把爱心应用出来。请记得要有真理当作它的根据，要有真理来约束、来管理、来规范我们的爱心的行为，而且要爱心跟真理是彼此结合在一起的，是成为一体，不可任意的分割，而且要取得平衡。我们也看见一到十三节在约翰二书里面，爱或者爱心这个词就出现了四次，真理这个词就出现了五次，最可见的爱和真理就是约翰二书的最重要的两个要点，而且是结合在一起的啊，在真理里面来实践我们爱心的行为，而爱心要有真理来当作它的根基，来受真理的约束和引导。好，现在我们来看看经文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这些真理啊，我有大纲啊，可以各位可以参照这个大纲啊，我们请同工把大纲打出来啊，我们就可以来看这个啊几点真理，我们一起来学习。首先我们看一到三节，刚才我们约略说过，这个爱和真理要保持平衡，不可偏废啊。好，我们来看看圣经节啊，圣经节第一节一开始就说，这个长老写信给教会，或写信给这个太太他们家里面的人，说明说他们就是我诚心所爱，就是这个长老所喜爱的，而且不但是长老爱他们，那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好，这里就有一个词出现啊，那就是诚心啊，诚心这一个词啊，哎，那么诚心这一个词，中文翻译作诚心，就好像是很诚实啊，很诚恳，不错，表面上是有这个意思，这没有错，但是原文的意思更是重要啊。你若看字面，那只是表面的，是没有错，但是那个真正的啊意思是什么呢？在原文里面就是在真理的里面，就是相爱要在真理的里面，不能够超出真理之外。所以你如果看英文的翻译就更精准一点，就是 love in the truth 啊，就刚才我们一提的，要有真理来有根据嘛，然后你才把这个爱心呢、啊、实践出来，要符合真理，不能随心所欲，所以都要遵照真理来行的。换一句话说，这个真理呢，像一个河道，这个河流，这个河水就要顺着这个河道来流，就不会出差错。如果河水不照着河道来流，就泛滥了，就成为水灾了，大家都要遭殃。嗯，就是这一个道理啊。啊，他这里说，不但我做长老的爱你们，那凡是跟我一样所有知道真理的人也都爱你们。你看，所以就是告诉我们，这些为什么要爱你啊？就是他们来实践真理，他们不仅实践真理，而且要啊知道真理，不仅知道真理，而且是实践真理。这是接着第二节就说，爱你们就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永远存在我们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爱你们的原因嘛，就是我们要实践真理。不仅我做长老的明白真理，所以我要按照真理来爱你。凡是跟我一样的这些弟兄姐妹， 他们如果懂得真理，也跟我一样是在真理里面来爱你们，爱你们这个家庭，或爱你们这一个教会，或爱众教会。所以爱离不开真理啊。那这里呢，那一个词说知道真理的，知道这个词就是认识的意思，不是只是表面放在脑子里面，哦，我懂得了，我明白了，我了解了，是认识更深，相信和接受的意思啊，不是只是表面说我知道，而是把它接受，就好像你知道口渴，也知道喝一杯水可以解你的渴，这都是知识的层面。但是如果你没有接受过来，像这样有一杯水这样来喝一口，那你的口渴永远得不到解决。刚才我示范了，我喝了一口，嘿，我就觉得很舒服，口渴就解决了。那我喝这么一口，有这么一个动作喝进我的身体里面去，就是接受，就是相信，变成我的。否则如果我没有这个接受这个行动的时候，那这个水它是在外面，跟我没有关系，我只是知道而已，知道而已。所以光是知道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要接受。我们信耶稣也是一样，相信的意思就是接受。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啊，凡信他名的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你看，接受就是信他名的人。所以信，相信要有一个行动，不是只有一个理论而已。接受，把它拿过来变成你的，喝了一口水变成我的了。如果不喝水，水是水，我是我，我的口渴没有办法得到解决啊。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知道不是我们表面上这个理论说我认知这样的一个尝试一个知识而已。不错，我们先要有这一个认知，但是这不够，我们要进一步的要有行动，相信他。那相信什么意思？就是接受他，把它变成你自己的拥有啊。所以我们就有真理是外面的客观的，我们接受他，拥有真理变成主观的，变成是我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哎，第二节啊，这个长老还有教会的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彼此相爱，你爱啊，爱你们，你们也爱我们啊，彼此都相爱，都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实践真理。不仅我们认识知道真理，我们也接受相信，现在要把它活出来。所以这边呢，这两句简单的话就告诉我们，刚才我们一开始就点出来了，爱和真理是一体的两面，是不可分割的，而且要取得平衡，相辅相成。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真理是在我们里面，而且永远与我们同在。现在各位，你信了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就和你同在，永远在你的心里，因为你已经接受了，成为你身体生命的一部分，再也拿不走了，再也分不开了啊！所以哎，我们一接受就跟我们在一起啊。那真理就是爱的动力或者动机啊，引导，哎，有这个真理，你就知道怎么样子来爱，不会溺爱，不会滥爱，不会纵容啊。所以真理给我们有智慧，我们要行出爱心的时候，就是要依照真理，要有智慧。这非常的重要。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是保罗长篇大论在讲爱，爱到底是什么，讲得非常好。其中来到第六节，十三章六节说什么？爱不喜欢不义。接着下去，爱怎么样？喜欢真理。不义就是不信，不行真理，跟真理是相对的。所以爱不喜欢那一个，拒绝啊那个不义， 拒绝罪，拒绝假的真理啊，说谎。另一面，积极的爱就是喜欢真理，就是和真理做朋友，结合在一起。每一次要爱的时候，就想到说真理怎么说，我要怎么来爱，才会得到最大的效果，是合上帝的意思，上帝就会祝福。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真理就是客观的启示，就是知识，就是理论，让我们知道、相信、接受，这是客观的，客观的存在。把它接受进来了以后，我们要把它实践出来，那就变成我们主观的经验。我们就会爱真理，然后为真理而爱，是吧？不是滥爱，不是你对我有利，我就爱你，或者我对你有所企图，我才来爱你啊，这些都不是真的爱，而是因真理的缘故，实践真理来爱。在真理当中，真理就住在信徒的心中，而且真理是永远和每一个信徒同在。哎，所以这就是我这里所说的啊，真理和爱彼此成全。这里我要引用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英国的牧师，大家都认识，在不久前才回天家。他的英文名字叫 John Stark， 翻译出来就是斯托德啊。大家都看过很多他的这些著作，很有帮助，我们都非常喜欢。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这个爱没有真理来引导，没有真理来支持他，当作他的根基的时候，那这个爱就没有能力了，可能被利用了、溺爱了或滥爱了。另外一方面，光是有真理，如果没有爱来调和，那这个真理一定变得硬邦邦的，很冷酷。嗯，有没有啊？理解这个吧。爱没有真理啊，都好，都好，都好。你犯罪了，作恶了啊，这不要紧的啊。你看，和稀泥。如果只有真理而没有爱，硬邦邦了，犯错了，刑罚。都不容他有悔改的机会。哎呀，我也遇过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啊，很有，说是很有爱心啊，啊，哎，哇，他们呢，这个都不讲真理的，结果把人给纵容坏了。我们也遇见了有弟兄姐妹，每次都讲真理，哎，圣经就这么说。就好像我们的上帝像就是阎罗王一样，就斩就斩就斩，包青天斩，一点都没有爱，还发明了一个新的名词，就叫做 tough love，tough love， 很刚硬的爱，哦，他为自己辩护，啊，说他就是有爱心，都是在真理的里面，哦哟。失去了平衡啊，就变成自以为意，大家都不敢跟他在一起啊，你在他的面前呢，没有一个好处的，他都可以挑出你很多毛病，然后就用言语来攻击你。他说我就是在替天行道，圣经就告诉我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振振有词。这两个都是偏颇，所以要把真理跟爱相结合在一起啊。好，这就是第一节跟第二节所讲的。第三节呢，接着就说，哎，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 也与你们同在啊，这就是啊一个祝福。这边讲到几个，一个是恩惠，一个是怜悯，一个是平安啊，哎，恩惠就是恩典，恩典就是我们不配得的啊，人家给我们的，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得到，人家白白的给我们一份礼物。怜悯就是我们应当负的责任，付出的代价，人不追究了，这叫做怜悯。所以耶稣基督跟父神一起同工，把这个恩典怜悯赐给我们。上帝这个圣父就是在计划，在预备这些恩典，他是恩典的来源。那透过圣子耶稣基督来执行，来实践，来把这个恩典赏赐给我们，当做一个中间的媒介。那耶稣用什么方法？就是上十字架，舍身流血，替我们来死，完成救恩，就把恩典和怜悯给我们。恩典成全救恩，白白把救恩要给我们。怜悯就是赦免我们的罪。如果我们有了这两样，就是接受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那你的心中就有平安，罪被除去，我们就和神和好，就是平安。所以这三个结合在一起，都是上帝的美意，他的爱，然后透过耶稣为我们而死来成全。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你如果去读圣经，罗马书、约翰福音，哇，讲得非常的丰富，都是因为神的怜悯，神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替我们而死啊，所以我们一接受了，心中就有平安。那这个是在真理和爱心上面给我们的。耶稣也，上帝也不是滥爱我们、溺爱我们，他一定有真理，所以才教导我们要遵行，所以非常的重要。耶稣的救恩带来恩典、怜悯和平安，这是上帝所赏赐，透过耶稣来完成，那一定在真理和爱心上面展现出来。所以这个做长老的约翰，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包括这位太太或他家里面的人，今天也包括你，包括我，都得到这一份恩典怜悯，心中有平安，而且是在真理和爱心上面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也要把这个礼物展现出来，就透过在真理上面来实践我们的爱心。接着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六节，这里告诉我们啊，第四节说，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的命令遵行真理，就非常的欢喜。太太啊，我现在劝你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一条命令。接着这个长老约翰就告诉啊这些教会，告诉这个家庭说，遵行真理才是真正的爱主啊。这边第四节，长老说，看见你的儿女或者看见教会的弟兄姐妹，不仅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得到真理了，同时他们也去遵行真理。这个做长老的 欢喜的不得了。这里是用一个父亲对儿女，或者说牧师对弟兄姐妹的那种态度。哎，想想看，你做父母的吧，你的儿女做了哪一些事情，你会非常的欢喜。那这个答案就非常的清楚了嘛，是不是？哎，照着父母的教导去做，因为父母的教导都是对儿女是好的，虽然儿女不一定认同，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但是如果他们愿意去遵行，绝对有好处。没有一个做父母要残害自己的儿女，所以当你的儿女遵照你的话去行，你做父母的就是最喜乐了。你不需要他们说你 有什么东西来孝敬你啊，并不需要有这一些，只要他们听你的话，看见他们呢，哎，因为听你的话去遵行，他们得到祝福，得到益处，你就心满意足了，是不是？好，这里也是一样，做长老的看到他所牧养的这一些弟兄姐妹，这些儿女，你看都遵照真理，按照从天父所受的那个命令去生活的时候，你看他们就得满足了，非常的快乐了。嗯，这里我就特别想到有一个故事，就是石油大王洛克菲勒 Rockefeller， 他小的时候他的妈妈教导他的，他的母亲是非常敬虔爱主的一个妈妈，他就教导洛克菲勒从小就要遵守三个妈妈跟他的约定。这个第一，说要有十一奉献，要有十一奉献的生活，这样的习惯。第二，说每一次到教会去聚会啊，敬拜的时候，一定要坐第一排，才能够得到更大的祝福。哎，你看看你自己啊，看看教会弟兄姐妹，大家都不愿意坐第一排或者坐前面的，一定是往后面挤，对吧？哎，这是洛克菲勒的妈妈教导的啊。第三，更重要的一个啊，他说你就是要顺服，你所作所为都不要让牧师操心。看看现在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刚好是相反，所作所为都让牧师呢操心啊，为他难过，为什么这样，甚至于是对抗牧师啊。你看啊，这不是我随便乱说的，是有的啊。哎，所以你看将心比心，做父母的，你看希望我们的孩子呢，做任何事情不让我们操心，该多好啊。所以这里啊，这个约翰长老就告诉他们说，我看见你们按照真理去行，都是符合真理，都是当时耶稣的教导，我们传给你们的，你们信得非常好，那你们照这样去做，一定有得到好上帝的祝福，我们很开心很欢喜啊。第五节又说，我要你们去遵行神的啊，主耶稣的所交付的命令，说彼此相爱，这啊不是我现在写给你们的一个新的命令。那我们知道这个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我们要彼此相爱，就是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说，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所以耶稣提出来啊新的命令，但是这个如果你读旧约的时候就发现说，要爱你的邻舍，要啊爱人如己，这不是耶稣才提出来的，旧约早就有了。你们可以啊把这个圣经节记起来啊，去看一下利未记19章的18节34节，生命记的10章19节。那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那边提出来说，这是一条新的命令，要 爱人如己，而且要彼此相爱。刚才我们提到，在旧约早就提出来，为什么耶稣才说这是新的命令，是新耶稣自己原创出来，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新的命令就是旧约，有旧约的做法，那是律法的规定，你不能不做。现在来到新约，就要出于爱心，甘心乐意，这样来做，来爱人如己，爱神爱人，然后爱人如己。而且耶稣给他一个新的意义，就刚才我们所说的甘心乐意，出于爱心。第二，耶稣自己立了榜样，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新的命令，爱人如己应该怎么样，是来展现新的意义，就是他上十字架为我们有罪的人来死，来展现他新的一个爱。他说我这样子爱你们，为你们舍命，你们也要如此来行爱，为弟兄舍命，我们也要遵行他这一个爱别人到一个地步，肯愿意为对方来付出，来牺牲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提出来这是一个新命令，可是这边来到像我们以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新的命令了嘛，那么久了嘛，是吧啊，但是耶稣当时提出来的啊，不是他创新发明的，只是告诉我们他的本质，他的意义是新的啊，是不受律法约束，乃是出于甘心乐意爱的结果，耶稣做了示范的榜样。所以在这边啊，这个长老约翰才说，哎，这不是我写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你们早就知道，你们从起初就接受了这一个嘛。什么叫从起初？就是你们信主的那一天嘛，就接受耶稣给我们的这个。当时你接受的时候是新的命令，到现在呢已经几年了，就不算是新的命令。长老约翰只不过再重复把它提出来，所以已经不是新的了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这个意思，耶稣告诉我们的一个，就是要彼此相爱。我们有没有去遵行照耶稣那样的教导去遵行？如果啊，我们爱耶稣，就要遵行他的命令。遵行他的命令就是爱耶稣。同样的，我们对儿女也是，哎，你听我的话去做，就是你爱我的吧。你不用再用什么来表示，送给我什么大礼物，你只要听我的话去做，我就开心，我就知道你爱我。哎，如果你爱我，就听我的话嘛，就去做，我的话不会害你，只不过你不能够理解啊。你不要只送我一个大礼物而不听我的话，那这个不算是真的爱。所以请记得这一个啊。那在圣经里面很多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爱就要去遵行，爱就要去遵行，我们遵行就表示是爱对方啊。那这里呢，哎，我有几个圣经节，各位可以好好去查考一下，好吧？那你动作快一点，可以把它记下来哈。约翰福音14:21-23到24节，约翰福音15:10，约翰一书2:5，3:18-19，23-24节，还有4:19-21，5:1-3，所以这边都综合起来告诉我们一个结论，就是真正的爱，真实的爱，就是要去遵行主的命令，主的命令就是真理。刚才我们又说了，是吧？我们接受真理，实践真理，那就是圣经的教导的话，或我们常说的、啊、神的旨意啦，啊，主耶稣的教导啦，啊，符合主耶稣的意思了，啊，就是遵行他的命令，就是遵行真理的意思啊。所以在真理当中彼此相爱，那符合神的心意，就是符合真理，不受我们个人的血气啦、情绪啦等等来操控。所以用真心来遵行真理，那就是出于甘心乐意的顺服， 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理解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说，要我们这么做，或禁止我们不那么做，哎，我们就是愿意去遵循，说耶稣讲的话不会错，而且对我们是绝对有益处，这是超越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只要我们乐意去遵循，结果就出现了，祝福就来了。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说，用爱心说什么？诚实话。诚实话就是真理啊！你要实践真理，用爱心来说话。这边就让我们想起来马太福音啊，耶稣登山宝训说了很多。他说我们要怎么样？要爱仇敌。我们刚好相反，仇敌我们就恨死了。我们是爱可爱的人，对我们有益处的人，或者我们要利用他的人，所以我们才有这个爱。但是耶稣说不，这不是真爱，这新命令就是爱人如己。所以你去爱他们，就等于爱上帝，把上帝的爱啊，爱你的方法来爱这些人。所以我们能够爱仇敌，又告诉我们甚至于要为仇敌祷告。林肯总统讲过一句话，怎么样化敌为友，他就是爱嘛，你去爱他嘛，把他当作朋友，他就不是你的敌人了。那就跟这个圣经所说的爱人如己，要爱你的仇敌，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的啊，就是遵行这一个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命令，就是爱人如己。那这就是在爱耶稣。如果你口口声声说爱耶稣，那最好的一个证明，看看你有没有去遵循他的话嘛。没有的话都是假的，都是空口说白话。接着下去，长老约翰教导他们真理和爱的这个关系以后，那第七节开始就警告提醒他们。第七节说什么？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刚才我教导你们啊，那么多那么多真理跟爱的关系，彼此相爱，然后要不我们要遵循这一个啊彼此相爱的道理，就是在爱主爱神。而结果我们也发现，现在有很多有不同的教导，错误的教导，跟我们所领受的是完全不一样，或是部分不一样，有一些不一样啊等等，不一而足。所以在这里长老约翰呢就特别警告也提醒说，哎，要持守真理，不要被迷惑啊，这是一个老问题了。因为耶稣在要钉十字架之前，在马太福音24章就讲过了，说现在就已经有敌基督假基督就出来迷惑你们了，早就出来了啊！你们不要相信他。你看耶稣已经提醒过了，何况经过那么久，100来年了，这个30-40年了，来到这个啊这封书信的这个时候，你看那耶稣讲的话一点都不错，这个可能变本加厉，敌基督到处都是。他就说许多敌基督的，许多迷惑人。那2000年后今天呢、啊、数都不用数，或者是在你的身边就是有这样的敌基督出现，你都没有发觉到。好，我们来看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些敌基督的第七节说啊，敌基督的已经出来了，而且是许多，不是只有一个两个，不是少数啊！而且这敌基督呢，哎，他们已经潜入到教会去了，迷惑信徒，要来败坏教会的信仰的根基。那这些敌基督假的教导、错误的教导，这一批人从哪里来？就从教会出来的，哎，从教会出来的啊！你看一下《约翰一书》2章19节。啊，翻开到前面的一两页，《约翰一书》2章19节。好，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 却不是属我们的。哎，原来他跟我们是在同一个教会、同一个团体的呀。牧友也表现得很热心啊，很有爱心啊。啊，现在他们从我们这边出去，开始假面目、假面具脱掉了，就露出狰狞的獠牙出来，到处招摇撞骗，迷惑人。是从我们这边出去的呀。哎，就不禁想到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讲天国的比喻当中有一个败子的比喻，说在麦田里面呢、啊，哦，那恶者撒旦魔鬼偷偷趁这个主人呢、啊、不在不注意的时候，把那个败子啊不好的种子撒在麦田，一起成长，你没有办法分辨败子跟麦子啊，分辨不出来的。啊，我有经验啊，以前我在学校教书啊，叫同学说你是种田的呢，你可不可以把那个稻穗跟那个败子呢，哎，各拿一颗来让老师看看。那第二天拿来了，他说老师你看看，真的外行人看不出来啊，用手去摸啊才感觉说，哎，那个稻子稻穗啊，一颗一颗的稻穗啊，哎，是里面是薄薄的，实有东西在里头的。那个麦败子呢，哎，也有那个穗，你一摸别别干干的，里面没有，假的。一直到成熟了要收割了才会分辨出来，因为稻穗或麦穗结实了很重，它就弯下来。哎，只有那个败子，因为里面是空的，外面外表看起来很像呢，哎，它就站得直挺挺的，迎风招展啊，很好看。所以圣经才告诉我，平常分辨不出来，要到末日的时候，天使来把这些连根拔掉。所以在教会里面，你看，他装得像光明的天使，嗯，他不仅是天使，而且是光明的。如果今天，有一个假冒的进来，青面獠牙，额头写一个鬼，那三岁小孩子都知道这是鬼，他骗不了人。如果是有这样的鬼，一眼就被识破了，看穿了，这个叫做笨鬼。我说的笨鬼，他不是非常狡猾，装成天使，又是光明的。所以你早就基督徒在属灵的都被迷惑了，都分辨不出来。我们经常遇见发生这样的事情，哎，那他们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哎，底下有几个特征，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这一点就是最根本的，就是基督信仰的根啊。那就是为什么基督耶稣是上帝道成肉身来，所以他才成为神的儿子，这个就确立了。再来，因为道成肉身，所以耶稣基督有人的这个样式，是百分之百的人，但是因为道成肉身，从上生命从上帝那边直接来的，那他就具有百分之百的神性。耶稣的百分之百的人性，百分之百的神性，很奇妙的结合在一起，大奥秘。怎么样结合我不知道，所以他才能够有医病赶鬼，显出他的神性的能力，再来从死里复活，不受死的限制，最后升天，显出神性来。但是33年久，也经过33年半之久在地上，也百分之百人的这一方面的生活啊，这大奥秘要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啊。所以他从根就否定了这是假基督或者现在的异端。耶稣只不过是木匠的儿子嘛，他怎么是神呢？他是好人，他是道德家，伟大的老师，就是这样子而已啊，是义人为大家来牺牲生命，你看就是这样子而已，他不是神。所以这样一否定的结果，基督教就垮了，是不是？你信耶稣的就错了啊。哎，所以你可以看一看约翰一书第二章那边有如何来辨认这个啊真假 的教导啊，二章二十二节啊，你可以把它记下来，可以回去看一下哈、啊。说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就是说谎的，就是假的啊。他不认父与子，这就是敌基督。他不承认父，当然也不承认子；不承认子，当然也不承认父。这是第一个检验。所以碰到异端来，你就问他：你相信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你问他：你认为耶稣是谁？请他告诉你，耶稣的身份是什么？如果不是照你所信的圣经所说的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这个绝对绝对绝对百分之百是异端。哪怕他说的底下99点都跟你说的是一样，这样清楚吗？只要那个根不对了，那整个就不是了啊！所以我们要懂得分辨。再来第四章，约翰一书四章啊，那再看看怎么来分辨，就是第二节、第三节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出于神。从此你们就可以认出神的灵。你看，我们认识、接受，刚才说认识、知道，就是相信、接受耶稣就是道成肉身，从神那边来的，这就正确。第三节，但是如果这个灵有某一种灵，他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那是敌基督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界上了，看到了没有？他否定耶稣的神性，否定耶稣是神的儿子。好，再来看到第六节好了啊，最后哈、啊、第六节，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什么灵？谬妄的灵。所以圣经批判这些灵是错误、谬妄、邪灵，我们叫做圣灵。所以请你一定要具有这样很简单分辨的能力和知识。不仅如此，我们回到约翰二书再来看这个啊，长老约翰怎么样子警告他们说，第八节，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是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哎，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要和这个假基督划清界限。他们已经出来迷惑我们了，我们不要掉入那个陷阱，要小心，要小心。这个意思就看看你自己啊、英文翻译出来就 look to yourself， 注意留意你自己，防备你自己，保护你自己，不要受诱惑受欺骗，就是这个意思，要我们谨慎防备。所以耶稣也教导我们，你们要谨慎防备那个错谬的教导，那个假基督、啊、好，这里说所做的功就不要失去。所做的功是什么意思？就是指我们的信仰，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我的罪钉死十字架，赐给我真理，要我在真理里面来实践我的爱心，就是彼此相爱。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所做的功的意思，不要失去了，不要放弃了。说哦，那个怎么是这样说的呢？哎，这个人说的才对啊，很合乎我们人情啊。哎，你看，但是他不合天理啊。啊，我们是天上的道理，你要了解这一个啊。那如果你不失去这一个，失去了就没有了，保守住你这个纯正的信仰的时候，那将来的赏赐是满足的、丰富的、完全的，一个都不缺，是什么？永生。天国包含一切，所以我们要和这个假基督划清界限，不可有任何的来往，就是第九到十一节的教导。第十节说他们是越过基督的教训，越过，跑得太快了，在基督教训的范围之外了，太偏激了，偏离了，过头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们教导的，他们不是完全的拒绝，他们保留，哎，但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看，他们就在那边加油添醋，或者减少一下，把它混淆在一起，让你迷惑，似是而非， 我举一个例子你就清楚了。创世纪第三章，魔鬼透过蛇很奸诈的来试探诱惑夏娃，讲了一句什么话？你看三章第一节，哎，三章第一节，蛇来诱惑夏娃怎么说？神岂是真说，你们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们吃的不一定死。你看，耶稣说过了啊，园中的某一个树的果子可以吃，不可以吃。耶稣说啊，不是，抱歉，上帝说园中所有果子的树，所有树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某一种树的果子不能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哎，魔鬼就把它改了一下啊，上帝真的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的树的果子，耶稣说所有果子都可以吃，只有这个某一个果子你不能吃。魔鬼把它反过来，耶稣真的说吗？所有果园子都是这么都可以吃的，哎，上帝就是这么说的嘛。所以这边说上帝岂不真说，哦，就让你迷惑了。哎，是啊，你不读圣经不研究圣经好像有这一回事，但是没有去详细辨认那个细节，一句一个字一改了，就把你整个搞乱掉了。哎，你就信以为真，你们不一定会死啊，上帝说吃了必定要死，他就把它改不一定，所以这样就得逞了。你看一看，所以魔鬼很厉害，他不是全盘推翻了，他是都接受了，哎，跟我一样，但是哎，就埋在里头了啊，他把毒药放在一团的这个面的里面嘛，啊，这个一点点就够了嘛。你吃了 99% 都是好的面，但是吃到那一口毒药，你就完蛋了啊！请记得了这一个，哎，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个神的话守住，因为我们都喜欢听什么新奇的嘛。哎呀，圣经没有讲的嘛，他就解释了天花乱坠。所谓的亮光，那都是人编造出来，是捏造，是错误的嘛，啊，撒旦魔鬼最会做这个，他们没有常常守着，常常守着，守着这个词就是 abide in， 就住在里面，我们没有住在真理里面，换一句话是真理没有住在里面了，你的真理性的没有根基了，只是知识而已，这个最早的时候我们就说过，所以这些人呢，啊，不可信啊，他们就是这样子。那现在呢，哎，他们就来了啊。当时呢有一些团体，他们是游走在各个教会之间来做培训啊，做这个教导啊，啊，就是这样。哎，就好像现在呢，有很多教会如果没有牧师，哎，就有一些人来培训教导啊等等等等这些。那有时候就发生没有办法分辨，就发生这个啊，危险。那这一群人就是做这样的事情，到处游走。那弟兄姐妹呢很有爱心呢，啊，他不明白啊，圣经教导我们要接待啊，要接待远方的呢，尤其是传道人呢，尤其是弟兄姐妹啊，要接待。所以他们呢爱心没有智慧，没有真理，因为没有办法分辨，来者不拒。而且这一些人呢能言善道，甜言蜜语，所以你觉得是在为主来服侍主，结果不对了啊！结果呢，接待了啊这些人。长老说不可接待，还说不可问安。你看，连请安都不可以啊！接待那就很明显了，就是接受他到家里面，你款待他，他们要住宿嘛，是吧？你把他当作就是传道人了，当作你主内好的弟兄姐妹，这样的态度来接待他们，被骗了，连问安都不可以。好，所谓的接待问安，这边呢意思是什么？就是你问候他，表示欢迎的意思，表示你接纳他，表示你认同支持他们的看法，甚至于参与他们那个啊这个错误的行为，散布错误的教导啊， 比如说教会的主要同工或者牧师也好，容易受骗，都可能不是只有弟兄姐妹。而弟兄姐妹一听到看到这个，哎呦，我们某某长老、某某执事、某某牧师，哎，你看他们是做朋友，哎，这个人呢很会引用这些谁是我的朋友，谁都讲那些有头有脸的人。所以一般弟兄姐妹说，哎呦，这些属灵的这些同工啊、牧者呢，都接纳他，表示这一个人的对的，那我们为什么排斥他呢？要抗拒他呢？拒绝他呢？你看，所以请记得，尤其是我们做啊，人家所尊重的啊，或敬仰的，或跟随的，或来向我们学习的，我们如果稍微不慎被利用，啊，那整个教会就垮掉。所以，尤其是我们做领袖的，要特别特别注意这一些。我还记得在1996年，我到一个小岛叫做 American Samoa， 啊，美属萨摩亚，在那个夏威夷向南，再搭飞机要5-6个小时，在纽西兰的那个东北角啊，那个 Polynesian 的波利尼西亚岛群那个小岛，一点点一点点啊，那是属于美国的属地。那我去那边呢，有2个月去宣教，有一批呢华人。啊，300名女工来到那个小岛上面，那小岛都没有开发，保持着原始的状态。那里面呢，有一家做成衣厂，老板是台湾来的，在那开了成衣厂3年。那从中国呢，找了一批女工来那边啊，30-40个男工，其他200-300个都是女工，工作3年，我去那边传福音，哇，整个小岛整个轰动起来，啊。只有这一批华人在那个地方，哎，那当中就有一个男的年轻人，他不属于这一群工厂里面的人，他自己偷偷跑来那边。他在告诉我们说，他在有一个教会受洗，就来了，而传那一些是异端，就是摩门教的这一些弟兄姐妹呢，不能够分辨，哎，觉得他跟我们很好，都来聚会很热心啊，我们怎么可以把他，人家他要来啊，要来信耶稣啊，要来跟我们同工啊，我们怎么能够把他们赶走？但是又发现好像教的跟我们所教的有点不一样，因为不太敢确定，所以就没有办拿他没有办法。回去了，他们把这个告诉我，好了，我就找这一个人来了，当面跟他谈，啊，一看就知道他是异端嘛，哎呀，一直天花乱坠，是不是？我当场就警告。我说我警告你，我在这个地方，你明天开始不能够来我这个教会来搅扰我，除非你在我的面前，在众人面前诚诚实实照我们所说的认罪悔改信耶稣，否则你绝对不能踏进教会一步，我严严警告你。我当面这样跟他说，他要走了啊，牧师再见，我说看不见你了，不用说再见了，天堂我看不到你。从此他就不敢再来了。我想这是正确的态度，就是这里所说的不要跟他有任何的瓜葛，任何的一个来往。最后两节就是很简单的结语啊，告诉他们说我还有太多的话，太多的事要告诉你们啊，讲不完啊，不是简简单单的啊，写个信就能说完。我希望你们面对面来谈，那个关系又更亲密了，谈的更多了，更有感情的交流了，是不是啊？哎，所以我盼望到你们那边去，那这样大家更喜乐，当面呢能够见面啊，大家有团契啊。最后说，你另外还有蒙拣选的姐妹啊，他们的儿女都问你的安啊，或许有另外一个姐妹，他们的家庭啊，就是这样子。那也可以代表说，还有其他的教会弟兄姐妹。也托我向你们问安。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哎，这就是约翰二书所教导我们，活生生我们今天也就是如此。所以我再讲一个这个长老约翰的自己亲身的经验啊，这是据说传统的教会有这样的一个说辞啊，我把它提出来给各位做参考，说这个老这个长老约翰有一次在以弗所啊，到一个 公共的浴室要去洗澡啊，那当时的那个社会的状况是这样。哎，后来他发现了有一个传异端的这一个人，哎，也进入这个浴室了。这个长老马上就离开那个浴室出来走了，告诉大家不要进去了，因为那一个恶者在里头，说不定这个房子会塌下来。哎，你看。他都不要在那边跟他打招呼，跟他有什么，免得这个他拿去利用。你看，我看到你们的长老啊，我也跟他打招呼聊天啊，很开心啊。你看，弟兄姐妹就是，哎呦，我们的长老，我们的长老也接受他这一个，你看就跟着跑了啊。所以避免这一个瓜田李下，哎，这个约翰呢就严严的拒绝，马上就离开啊。哈哈，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惕，一个很好的教导。所以。总括今天的信息，约翰二书，我们可以学习到，我们持守圣经所教导这个纯正的信仰。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来的，是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死，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真理，要我们在真理里面来实践爱心的行为，让爱心受真理的引导、管理、约束，让这真理有爱心能够展现出来，对别人都有帮助，彼此相爱，也要我们好好的分辨真假，对于那些错误的教导一定要严厉的拒绝，不要跟他们有任何的瓜葛或来往啊，保守我们纯正的信仰，好让有一天我们信仰不仅持守住，我们在天家有那个满足的喜乐的奖赏。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来祷告。现在主耶稣，谢谢你透过约翰二书教导我们，我们丰丰富富的得着，求你就特别施恩保守我们谨守这个真理，也要遵行真理，行真理表示我们是对主的爱，也让我们的爱心是有根有基，都在真理的里面，能够容神益人，也让我们能够分辨真假，抵挡那个错误的敌基督的教导，好让我们的教会蒙保守，能够纯洁，得到你的喜悦，我们自己的信仰也不致失落，将来得到奖赏。所以天，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